美国对华三连击，川普统一 AI 监管，美国会示警中企车厂，汽车联盟急叫停，最忙五人组遭秒删，微信群突然异常，迎20周年，神韵开启新巡演，正要致贺。台湾以限缩公务员赴大陆探亲范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美国国会、白宫及盟友同时推出多项重大动作，从追踪中共高层海外财富，到建立全球排除中共国科技供应链，再到美国 AI 监管全面联邦化，均被视为对北京的立体战略包围。与此同时，中共境内舆论快速失控，抖音评论全面冲塌，显示民间不满情绪正从线下涌向全网。美国众议院10号以312-112通过2026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总额近9000亿美元。法案多项内容与中国直接相关，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要求美国国防部与情报机构每年公开中共高级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海外资产、房产、股票、离岸账号与投资，涵盖其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岳家、祖父母、孙辈。此为美国史上首次对中共最高层家族财富进行系统性、无密级的全面披露。美方估计至少追踪500名中共官员家族，总资产可能达到数兆美元。部分金流涉及香港、开曼群岛及加勒比避税港。该条款源于跨党派议员卢比奥等人提案，目的在打击中共腐败输出，并扩大制裁工具。共和党领袖称，此举将揭露北京权贵家族怎样将钱藏在自由世界，亦让盟国更易同步制裁。报告需要在法案生效后180日内提交，并在每次中共中央委员会换届后更新，持续有效5年。这个条款已正式写入众议院通过版本，目前法案送交参议院，预计近期表决后由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分析指出，若果签署成法，首波名单可能瞄准习近平核心圈层。时评人唐伯桥直言，未来全中国都会知道中共领导人的海外财富，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随后11号，川普签署确保全国 AI 政策框架行政令，要求建立单一全国性的 AI 监管体系，废除各州自行立法的碎片化监管，司法部成立 AI 诉讼小组，挑战过度严苛的州法。川普直言中共只有一票，那就是习近平，他说去做事情就结束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50个州不能够有50个声音。紧接着1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全新供应链同盟归和平，由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荷兰、英国、以色列、澳洲、阿联酋等国加入，显示美方意图打造 AI 及尖端科技时代的新全球秩序。政客披露，美国计划利用归和平逐步摆脱中共对稀土等矿物的垄断，以反制北京以资源武器化、报复高关税措施。联盟亦将建立矿物、晶片、 AI 的完整可信供应链，从源头封锁中国的影响力。分析认为，此举预示中美在 AI、 量子、半导体等核心技术领域全面脱欧，深度影响未来全球科技版图。在美国2026国防授权法发布之后，11号《人民日报》刊文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要求中共军队战在弦上，枕戈待旦，预计2026军费将再增加7%。不过文章下方评论区却全面失控，呈现罕见反战与反权力的民意浪潮。大陆网民们留言写道，边个鼓动战争就定点清除边个，我会在机场看着领导们，确保一个都走不掉，他喝酒不带我，打交却要我带刀，大家行动起来，先守住机场。大量网民以讽刺、反讽或明确的不满情绪留言， 类似情况已多次出现在近期中共官媒或政府网站下方。10号央视中文国际播出大型纪录片《中国高铁》，却被网友迅速揸包多次造假，整段画面为 AI 生成，多处仍留有豆包 AI 浮水印，引用外国高铁画面，冒充中国自主技术，技术史频繁造假删改。微博与 B 站讨论爆炸，央视高铁纪录片造假冲上热搜前十，相关影片已被下架。网友嘲讽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结果自己全系虚构。另外，抖音评论亦全面失控，人民日报叫备战，网友反向冲塔。网友反馈，最近抖音大面积冲塔的一个原因，就是审核人员疑似已经被欠薪。还有网友说，维稳的钱没批落嚟。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12月11号，美国众议院美中竞争特设委员会举办听证会，关注中国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和制造业核心地位构成的威胁。多位专家以及由主流车厂组成的汽车创新联盟在听证会上发出警告，呼吁华府应该阻止中国官方支持的汽车与电池制造商在美国设厂，并直指中国对美国汽车业构成明确而迫切的威胁。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众议院美中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说，凭借巨额补贴、对原材料和供应链的控制以及掠夺性的监管体系，北京已经将汽车产业变成了国家工具。星期四在美中竞争特设委员会听证中，主席穆勒纳尔议员指出，汽车业一直是美国创新、工业实力和中产阶级繁荣的象征，现在这一基础正受到威胁。短短五年间，中国的汽车出口已从最少量跃升为全球第一，去年高达600万辆，其价格远低于市场水准，令欧美等车厂根本无法竞争。穆勒纳尔说，每一次中国补贴产能涌入全球市场，都导致竞争对手破产，并使美国对中国产生依赖。我们不能够允许同样的情况在汽车产业重演。穆勒纳尔议员还警告，来自中国的车辆如果搭载中方软件与零组件，将对美国国安构成潜在威胁。在重大冲突时，北京可能借由这些系统瘫痪美国车辆运作。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勒姆尔蒂以剪板方式揭示了中国透过强迫合资来摄取知识产权，然后以巨额补贴及低价倾销来扼杀竞争对手，主导市场。美国众院美中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拉贾·克里希·勒姆尔蒂说，首先我们必须阻止中共摄取我们的知识产权，阻止其向全球市场倾销廉价汽车，以及阻止其在出口商品中使用强迫劳动。听证中，专家彭乔斯强调了保障在美国基础设施中起关键作用的蜂窝毛组不受中共威胁的重要性。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彭乔斯说， 如果中国参与了蜂窝模组的更新，它就能够植入恶意软件关闭你的汽车或者你的管道、路由器等等。专家德岑斯基强调了针对中国对美国汽车工业构成的风险采取战略行动的必要性。保卫民主基金会经济与金融力量中心高级主任伊莱恩·德岑斯基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参与竞争，我们需要一个世界一流的供应链，该供应链应战略性的脱钩，具有韧性、多元化、创新，并以国内制造与盟友间的合作生产为基础。听证中，当主席穆勒纳尔议员询问美国是否应该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上路时，三位作证专家都表示赞同。由通用、福特等主流车厂组成的汽车创新联盟亦向听证会提供了书面证词，呼吁华府应该阻止中国官方支持的汽车与电池制造商在美国设厂，并直指中国对美国汽车产业构成明确而迫切的威胁。该联盟呼吁应该延续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之通讯技术与服务入口的禁令，此举以实质阻挡了中国汽车入口，并应该立法巩固这一政策。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11号，中青网发布了一篇调查地方政府招投标流程的深度报道，上线仅48分钟即被紧急撤下，中国数码时代随后将全民存档。报道记者李宇港在小红书透露，这篇稿件历时四日完成，调查7个政府部门，致电12个单位，总字数大约4000字，但是发布后迅速被下线。调查源于湖北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份采购公告，公告中5名评审专家的姓名与网络上流传的普通人名大全开头部分完全一致。发布公告的代理机构随后在第二日宣布，因为程序不规范，终止采购。近年来，多地政府采购、工程评审与教育项目中，频繁出现评审专家名字或项目单位批量重复的情况。其中，张吉维、林国瑞、林文书、林雅南、江奕云等名字，因为最常出现，被网民称作全网最忙五人组。业内人士指出，好多招标代理机构与主管部门关系密切，地方媒体亦往往因压力不敢触碰相关议题。李宇港这次调查中共核查竹溪县57份中标公告，统计超过100名评审专家姓名，发现至少30几人疑似取自网路名单，涉事部门包括住建、城管、文旅、数据、农业农村、水利等，多项工程金额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报道仲指出，负责多个项目的润土招投标代理公司由竹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资控股，与行政主管部门存在隶属关系，项目评审地点与该局办公地点一致，部分中标企业资料不完整。另一热点事件就发生在社交平台微信上，12号下午，大量用户反映微信群聊出现异常，表现为消息无法发送或接收，内容不同步，无法退群或更改群设置等，问题集中在16:25至16:40之间，电脑端与手机端均受到影响。微博话题微信群崩了迅速登上热搜第一，多名网友反映出现已退群的群又回来了。电竞博主真爱回溯就评论说，这次事故如同一场社会实验，揭示出公众对即时通讯工具的深度依赖。在成立20周年之际，神韵艺术团将以全新制作开启全球巡回，12月18日自法国启程，并在圣诞与新年起亮相全球主要剧院。据不完全统计，神韵2026年的演出季 将覆盖五大洲至少20国，近200个城市，呈现几百场演出，八个艺术团将同步巡回，盛况空前。多年嚟，神韵足迹遍及五大洲，广受政要与名流赞誉。美国资深联邦参议员科灵志贺赞神韵20年坚守传统中国古典舞、音乐与传统文化是值得骄傲的重要里程碑。2026影季，神韵将再度登上全球主要剧院，包括纽约林肯中心18场、华府肯尼迪中心12场、多伦多四季中心8场、巴黎国际会议中心16场、悉尼 Lyric 剧院11场、米兰阿尔音博蒂剧院14场等。神韵亦将首度登上高布罕根皇室体育馆，连演5场，全球多城提前售罄，法国15城至少99场，25万张门票供不应求，多城在11月底即售罄。2027年法国票亦已热售，意大利巴黎、乌迪内等多城场次提前售罄，罗马由6场增至9场，英国郁金场票已售出 99.9%。 来自艺术界的盛赞持续不绝，前大都会歌剧院领舞德拉波拉赞演出具深度与精神美感，瑞典皇室勋章得主林德灰斯特赞舞者动作流畅自然如行云流水，荷里活音乐制作人诺伯盛赞神韵为世界第一个中国秀，制作人东尼多迪表示神韵带给观众希望，展现最闪耀的人性之光。神韵透过舞蹈与音乐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启迪心灵，已成全球艺术界年度盛事。更多巡演资讯请访问神韵官网。近日中华民国内政部预告修正台湾地区公务员及特定身份人员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而将公务人员申请附录探亲的对象从现行的四亲等内缩减为三亲等内。陆委会表示此举是因为发现部分公务人员滥用四等亲探望等名义附录，修法将更符合台湾社会观感。修正草案并提出近年来中共在大陆及港澳地区加大吸引台湾公务员力度，且发生多起涉及违法逮捕、盘查及羁押等事件，使台湾公务员附录的安全风险升高，因此需要加强管理，缩减另外申请空间。针对先前台湾临时取消派员参加在浙江宁波举行的两岸四地警学研讨会，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讲明，因为主办方设置了台湾方面无法接受带有矮化意味的条件，政府基于尊严考量决定不派官员赴会。陆委会同日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82.6% 民众不赞成中共的一国两制， 73.1% 不认同台湾以中国台北名义参与 APEC， 54% 支持总统赖清德未来八年投入1.25兆元新台币建设台湾之盾整体防卫体系。另一方面，金融时报刊登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融的投书，题为站在自由最前线台湾对抗中国，并主张中国与台湾的冲突并非文化圈内部的争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郭荣融指出，台湾过去几十年在西方民主模式基础上发展为自由且充满活力的社会，这个亦是2020年香港人遭镇压前所向往的未来。香港人追求自由与民主，正是承袭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犹太基督教传统，而这一文明底色同样体现在现代台湾，与威权主义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他表示，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自由社会对抗威权体系的现实体现，真正站在自由最前线的人最能理解自由的价值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